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学习彼得后书的最后的两个部分啊。我主也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教训啊，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啊。让我们在专心在你的话语当中寻求你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显现，你就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啊。透过圣经的话语啊，透过讲解的老师啊，让所讲所听的都能得到你的造就，谢谢恩主，继续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祝福我们在每一天无时不刻都能常常记起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七部分。第七部分，彼得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说要防备假教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有先知讲的话是非常的确实的，这些话呢，你们要留心才好，就好像照在暗处的这个明灯啊，就好像在心中有星辰升起来一样，而且这些预言呢，是从先知口中讲的，虽然是这样，这些预言呢，其实都是上帝讲的，并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那等到这一章的到第三章的时候呢，那彼得就忽然话锋一转，他说不过从前在人民当中有假先知，将来在你们当中同样也有假教师。那彼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假先知了，当然彼得那个时代他们看的圣经呢，就是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了非常非常多的假先知，那不仅是异教的假先知啊，还有一些妄称神的名的一些假先知啊，非常的多，每个时代都有，所以这对当时这个彼得那个时代的人呢，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彼得同时也提醒说，将来在你们当中也同样有假教师。请问将来是什么时候？将来就是现在嘛。彼得的将来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以后也是将来，会有假教师的。你看教会历史介绍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假教师。那我们现在过去的这些例子先不讲了，在教会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个教训啊，我们就不讲，我们只讲现在。现在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教训呢？有啊，当然有啊。似是而非的啊，打着基督教的名义的啊，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比如说摩门教，比如说全能神教会啊，就是以前的东方闪电啊，换来换去，反正都是那些内容啊。还有呢，还有安息日会。还有呢，还有很多很多啊，那韩国的统一教等等啊，关于这些内容呢，彼得都说了，他们讲的话好像都是神的话，但是呢，他们根本就不是神的话，因为之前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凡是预言呢，先知说的预言，并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而是圣灵感动他们就如实的记载下来这件事情。所以预言呢不是出于人意的，预言呢是出于上帝的。上帝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不能更改的。凡上帝所讲的话呢都一定会成就。所以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啊，他们才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个当假先知当人在讲预言呢，模仿这个上帝讲话的时候，他讲的事情如果没有实现的话，要怎么样呢？拖到外面去，拿乱石打死。假先知的这个下场就是这样，就是如此的严厉啊。所以可见，这个纯正的教训呢，正确的教训是多么的重要。那这些假师傅的出现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些假师傅不是学圣经的吗？难道这些假师傅不认识上帝吗？我们来看一看， 那首先，彼得先告诉我们说，这个随从异端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危险在哪里呢？他说，这些假教师呢，他们会偷偷的引进种种啊各种各样的使人灭亡的异端，所以异端是使人灭亡的。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讲的道理呢也不错，甚至他们表现呢超过一般的基督徒啊。那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凡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这些很像基督徒呢，他们的行为啊看起来都比基督徒好。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比基督徒好的这都是异端的哈，千万不要反过来读哈。那同样那个基督徒的话，也要好好的来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啊，连异端都做得这么漂亮啊，都做得这么好。那我们真正跟随神的人呢，是不是应该更好呢？啊，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却引进在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外表之下呢，他引进使人灭亡的道理。我就记得以前我还没有出来服侍以前呢，就常常有就耶和华见证人呢，两个人的啊，就敲门进来，然后跟我们来谈圣经啊。我一开始还很客气的接待他们说，我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个对面那个隔壁啊邻居他还不是啊，你传福音给他，不用传福音给我了。那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就聊一聊好了。他说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吗？我说有啊，我当然有圣经。他也打开他的圣经啊，他就拿着他的圣经，我就拿着我的圣经，然后就开始读。他指一段给我读，指一段给我读。读完了以后呢，他就跟我问问题，而且他特别要求啊，他说你可以读一下吗？然后我就读了。哎，为什么你读的跟我读的不一样？他就把他的圣经给我看啊。看了以后他就说，哎，你来读这一段。原来这个耶稣是一个小神。什么叫耶稣是一个小神？神只有一位，没有错。神又创造了小神啊，然后小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那好奇怪，我说你这个圣经怎么这么奇怪啊？他说我这个圣经不奇怪啊。他说圣父是父亲吗？圣子是儿子吗？是先有父亲还是先有儿子？他就开始把这个话题啊，把你慢慢往他的思路上引。那对真理不了解的人呢，就会觉得，哎，有道理啊，当然是先有父亲后有儿子了。啊，当然就是这样子了，而且儿子要听父亲的嘛，对不对？父亲说什么，儿子就要听什么。那到底是父亲大还是儿子大呢？啊，很显然哈，当然是父亲大，儿子听父亲的喽。啊，所以父亲是大神，儿子是小神，对不对呢？啊，对对对，好，啊，你看，这就是不知不觉就进去了啊。这叫做使人灭亡的异端。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有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什么永生的凭据，这个是凭据啊。所以所有的认识都是在神的儿子上，而神的儿子是谁呢？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就被人拉过去了。听起来他们这个很有道理啊，但是这是使人灭亡的异端。而且这些假教师呢，他们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宰，就是上帝为他们流血的这件事情，他们不明白。而且呢，他们就迅速的哈，自取灭亡啊，他们自取灭亡啊，不仅自取灭亡呢，他还让人跟他一起灭亡啊，他不懂。所以结果很多人呢，就随从他们的淫荡啊，这个淫荡他特别指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离开了真神啊，拜偶像，以致真理的道路呢，因为他们的缘故就被人亵渎啊。他们因为贪心呢，就想用捏造的话在你们身上涂利啊。那这个时候已经把这个异端的里面的这些内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虚假的东西呢？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东西呢？因为啊，他们要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想跟随什么就跟随什么，自己想要什么 就要什么。为什么？因为贪心，因为私欲，不仅是这个道德上的拜偶像啊，可能在生活当中的淫乱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呢，还要贪图财力啊。所以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真正跟随上帝的人，他会特地的回避这些东西，因为十诫的第一诫就讲得很清楚，没有别神，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神，其他的都是偶像。那拜偶像呢，行淫乱的呢，那都是上帝眼中所憎恶的。那贪婪呢，也是一样。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旁人来看呢，哎，原来基督徒也不过如此啊，世界上的人做什么，那这些人也做什么啊？而且好像啊，还觉得蛮不错的，还鼓励人家做呢。所以主的道就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遭到外人的看不起，被亵渎，就是这样。但是却有许多人跟随他们的啊，所以教师是非常的重要的。圣经里面强调说这个。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啊，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哎，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吗？啊，不是，这个说老师如果不努力的话，这个学生是没有办法长进的。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老师把路带歪了，就像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面啊。那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些假教师呢，如果你去跟随的话呢，他讲的东西呢是非常好听的。是非常符合你现在的状况的，特别是符合人的私欲的。没错，上帝已经拣选你了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你怎么知道你以后你犯什么罪呢？上帝都知道，上帝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付上代价了。你不犯啊，也没不犯当然更好了，犯了也没关系，因为已经付上代价。可怕不可怕？很可怕啊！这样的话就否定了保罗讲的话了。保罗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当我重生得救的时候啊，我发现有两个律在我心里面交战，一个是肉体的律，一个是上帝的律。哎呀，实际上我真的很难做啊，这太痛苦了。但是他讲了一件事，那你要怎么办呢？他说：我要顺服上帝的律。”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胜有余了。什么叫得胜有余？胜过个人的私欲，让上帝的律、上帝的灵、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让它活起来。这样是真正跟随上帝的人的一个反应。所以跟假教师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跟随假教师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彼得在这里讲的一件事情呢，他并不，他说先说到了假教师的这个结局，他说迅速的哈、自取灭亡。为什么会自取灭亡呢？因为有上帝的审判。那彼得前书后书都提到上帝的审判，那这里面彼得特别提到这个对假师父的这个审判。首先彼得就讲了，他说这个在自古以来呀、他们的刑罚呀，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他们的灭亡也不打盹，就是上帝从创造天地以来呀，凡是犯罪的假先知还是人，甚至犯罪的天使，上帝都从来没有姑息过。要知道既然神没有姑息犯罪的天使，反而用幽冥的锁链把他囚禁在冥坑里啊，这个冥坑就是无底坑里面，留下来等候交去审判。所以上帝一定会审判的，而且在旧约的时代呢已经审判过了。这个审判的范围呢非常的大啊，包括人，包括自然界，包括天使。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就审判亚当夏娃和那个蛇嘛，而且地呢，地也会因为亚当的缘故啊被咒诅了。你说地没有犯罪啊，这地没有犯罪啊，那动物也没有犯罪啊，这个花鸟鱼虫都没有犯罪啊，那为什么整个地整个的土地也要被受咒诅呢？对，所以这叫罪的连带性啊。 这个连带性是非常广泛的，就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咱们走路的时候，别人如果无心，他开车跑出来，他犯了错，我们就成为连带的受害者啊，就是这样子啊。这罪是非常可怕的，罪也是让人不认识上帝的。但是上帝一定刑罚罪恶。之前讲的，彼得讲到说，我们都是蒙上帝所恩典的人，对不对？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开始都讲的，我们是蒙父神的拣选，圣灵的感动得以成为圣洁，啊，然后呢，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这群人啊，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那上帝的恩典，被上帝的恩典啊所覆盖的人，他就不要面对审判了吗？No，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神若不审判自己家里的人，又怎么能审判神外家庭以外的人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而且上帝的审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那所以从伊甸园开始啊，然后一直到后面的这个该隐杀了亚伯，然后该隐被赶出去啊。那之后呢，还有挪亚时代的这个受审判，讲的就是洪水嘛。然后还有呢，索多玛、俄摩拉审判啊，审判。你会发现，上帝反复就是在恩待审判、恩待审判这样的不断的循环当中。你说那什么时候是个结束啊？哎，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就同时做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啊，审判和拯救。你说这明明是两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以挪亚洪水的这个为例哈，神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临到那些不敬虔的世界，只保护了传义道的这个挪亚这一家八口。那所以上帝审判的时候只通过洪水啊。请问这个洪水是审判呢，还是拯救呢？洪水当然是审判了，但洪水是不是拯救呢？洪水把罪恶冲去，只留下一人挪亚，这一家人。这也是，所以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审判，其实它是通过一种方式来实行的，就好像你的手啊，有手心，还有手背。你不能说我因为我有手心有手背，所以这是两只手吧？不对，这是一只手啊，这是一只手啊。那上帝的工作也是如此。当洪水来的时候，他洁净罪恶，反而使义人的这个挪亚啊，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可以得存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方舟里面。如果没有方舟，洪水一来，这个挪亚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有了方舟，洪水一来。哎，诺亚他们就没事啊。洪水就是神的审判，那方舟是什么呢？方舟就是神的救恩，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手心啊，手背啊，就是这样。那当诺亚被拯救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呢？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讲到过哈，这个基督。曾经在挪亚时代的那个人呢、啊，他透过圣灵呢，也一样跟挪亚时代人讲话，但谁听呢？哎，只有挪亚听，挪亚身边的人呢，他们不听。那他们为什么不听呢？我们接下来会讲啊，为什么这些假师傅他们会忽略神的恩典？那挪亚听了以后，他自然就有一个行动出来嘛。那些不听的人呢，他们当然也有一个行动啊。就是保持目前的行动啊，还是跟随那些虚假的他们自己的幻想啊？哪里会下雨呢？世界怎么可能下雨呢？啊，这也不奇怪啊，因为圣经里面讲那个时那个挪亚的那个时代啊，上帝使地上的雾气蒸腾滋润万物啊，不需要下雨的，也没有什么大水啊，都是风平浪静，所以他没有见过，当然我们也没有见过。我们也没有见过将来要来的那个火的审判，我们也没有见过，对不对？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知道， 我们信不信？我们当然信，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帝一定会审判，但上帝也同时也施行拯救，这是在挪亚的时代发生的事。那接下来彼得又举了第三个例子，他说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他说既然神，既然如此，既然如此，之前的事情，神又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倾覆二城，烧为灰烬，作为不敬虔者的借鉴，只救了一人罗德，他因为恶人的淫荡而常受欺压之苦，这个义人呢住在罪人当中，义人是受苦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会常常受苦的，因为他生在罪恶当中，但是他不想随从罪恶，会不会受苦呢？当然会，你看全城的人都逼迫他们嘛。那天使就来救他们。那义人心中想的是上帝的事，天天看到这些不法的事，他公义的心就天天的伤痛。所以罗德也是上帝眼中的义人，这点是没有错的。虽然他后来他不应，你说也罗德他不应该去索多玛俄摩拉，对，他是不应该去，但是虽然去了，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还是知道他是属神的，这点非常的宝贵。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属神的，我们是黑暗当中的明光，要拿出来照亮世人的。你照亮世人，别人会看你，对不对？但是黑暗看到光明会怎么样？会嘲笑光明。那么一点点的亮光啊，在那自得其乐。所以义人一定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受苦。所以基督徒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一切都一帆风顺啊，心里面风平浪静啊，波澜不惊啊，你要好好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些不法的事，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啊，就是这样啊，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忘记自己责任了，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上帝一定会施行拯救，也同时也会施行审判。所以天使把罗德一家带出来，那这个上帝就降下硫磺与火在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城上，把他们就烧毁了。那举了这三个例子呢，就是三个见证。圣经说要当人做见证的时候呢，要两个，最少两个，两三个人，这件事情才是确实的嘛。所以彼得举了三个之前发生过的事情来当这个见证，意思就是说上帝一定会来审判，上帝不会说话就忘记的，上帝也不会用他的恩典来盖过你犯的罪恶，因为所谓的恩典并不是掩盖你的罪恶，而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已经付上这个代价，就是这样子。好，那现今的情况下上帝要如何审判呢？其实现今的情况呢也差不多。首先上帝把我们跟随神和不跟随神的人分成两类，其实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认识神跟随神的，第二种不认识神也不跟随神的，除此以外没有了。你说不是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吗？对不起，没有灰色地带啊，没有灰色地带。你要不就是认识上帝，你要不就是不认识上帝。你说我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好像认识还是不认识，还是没有办法跟随的，要真的认识他。彼得反复强调，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什么知识上要长进，都要。你不能说我得到恩典了，很好很好，那请问赐给我们恩典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赐给我们恩典的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你说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恩典啊，不行啊，恩典和责任也是一只手的两面啊。那敬虔的人和不义的人呢？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主知道怎样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所以刚才讲的那几件事情啊，挪亚是敬虔的人，罗德也是敬虔的人。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对于敬虔的人来说，不是毁灭，是试炼。而且上帝知道怎么去搭救他， 所以方舟建起来了，所以天使进去把罗德他们带出来，所以在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对亚当夏娃说，这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些不义的人呢？不义的人呢，留下来等候在审判的日子受刑罚。记得哈，是留下来。你说怎么叫留下来呢？在旧约时代，上帝不是除去了很多恶人吗？把那些敌对以色列民的，那些拜偶像的，无论是通过以色列民的手，还是上帝自己亲自使他们都灭亡，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啊，不都已经给他们烧掉了吗？那还不是真正的灭亡，那真正的灭亡呢，就是在审判的日子里受刑罚，就是最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的事情。所以审判，之前我们讲过，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和大宝座，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为了让我们得奖赏，宣布我们是无罪的，而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是宣布这些人有罪的，他们要受永远的刑罚，就是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不义的人呢，他会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刑罚，不是肉体的死亡就算了，不是这样的。那尤其是那些随从肉体的私欲，生活在这个污秽的私欲里面，又轻蔑主的权威的人，他特别强调这个轻蔑主的权威。中国有句俗话，他说，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者无罪。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不知道本身就是罪，不认识神本身就是罪，而且不认识神呢，是最大的罪。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没有办法领受他的恩典，你就会落在永远的刑罚当中，所以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心里面呢是轻蔑上帝的。轻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假教师这个胆大任性啊，他们胆大任性，这个毁谤众尊啊，毁谤众尊荣者也不占理，这个众尊荣者啊，所有的人都尊重的那一位，就是上帝自己了。他们觉得讲讲上帝没有什么关系的，讲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每个人都会讲错话，对不对啊？所以他讲错了。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但是上帝特别引到他们心里。他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心里根本就没有尊主为圣。他如果尊主为圣的人，他讲话会小心的，他不敢随便讲的。所以他们觉得讲错就讲错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虽然我看圣经，圣经给我的感动就是如此，我就照着这样做了。圣经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呢，我既然已经得救了，这大人不计小人过。不尊重上帝啊，这是非常不尊重上帝的话语的一个表现。圣经里面强调说，我们讲出的话要像什么一样？要像这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要这么的美，意味是说要完整的意思，而不是随便讲的。因为神的话语是不便随便说出口的。那人既然有神的形象，所以人的话也不能随便说出口，所以要慢慢的听。快快的听啊，快快的听啊，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就是说你要有思考，你要思考，你不能张口就来啊，你不能随性而出，因为一不小心就毁谤了那位众尊荣者。所以基督徒讲话要小心啊，特别是对非基督徒啊，他们如果看到我们的言行，听到我们的讲的话，看到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他们说，哇，原来你们信的上帝不过如此啊。上梁不正啊，下梁歪啊，糟糕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我们不能觉得假教师这样讲起来好像还不错啊，不行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胆大任性。然后这个时候他又讲了一件事情啊，他说这个众天使有更大的这个能力和全能啊，也不在主面前控告他们诽谤。这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呢？这边呢，他很可能是在讲这个犹大书里的那个部分。你还记得这个犹大书里面啊， 有一段经文讲到说，这个天使米迦勒为了这个摩西的尸首啊，就跟魔鬼争辩。那就这么一句话哈，但是他没有记载理由是什么。那我们知道摩西是死在摩押地的哈，他那个时候，他上帝要带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犯了错吗？他犯了什么错？他上帝说你吩咐这个石头出水，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已经被这个人的这个愤怒啊，就冲昏了头脑，他就直接就拿那个杖击打那个磐石啊！你要我拿这个让这个石头给你出水吗？就砸那个石头啊，哗，水就出来了。上帝好信实啊！摩西明明做错了，上帝说还是给他出水吧。啊，出了水以后，众人看见以后，哇，摩西你好厉害啊！原来你也可以让磐石出水，这下糟糕了。所以上帝跟摩西说啊，你既然不听我的命令，那好吧，迦南地你不能去了啊，在山上，在尼波山上看一看迦南地，好，你就死在摩押地好了哈，摩押地在尼波山，在摩押地啊，你就不要进去了。你说摩西，按照我们现在想法，哎，摩西你好冤枉啊哈，哎，上帝啊，你这用不着这么严厉吧？这摩西，这功过可以相抵吧？上帝说 no， 不能相抵。你看，位置越高的领袖，讲话越重要，讲错一个后果很严重的。摩西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不能进迦南地。上帝把他带到尼泊山上，让他看见整个迦南的美景之后，说好，你就死在这里吧。然后呢，上帝就把他埋葬。记得啊，上帝亲手把他埋葬。你说上帝有手吗？当然上帝没有手了。这是举个例子，这是拟人化的描写啊。上帝把他埋葬了是什么意思？没人知道在哪儿。但是这边出现这一段，有人说，哎，这段是从伪经里面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啊。因为犹大他要使用这个大家都熟知的故事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真理啊。这个天使米迦勒啊，和魔鬼争辩这个摩西的这个尸首，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稍微猜想一下，这个魔鬼很可能他很想要这个摩西的尸首。我要把这个尸首拿走，拿走干嘛？拿走当然送回给以色列人呢。他们想念摩西啊，摩西不在了，他们好痛苦啊，给他们留点纪念吧。对，这圣经里面这样讲哈，这是牧师的这样的，我只是给你们引用一个思路哈，要不然我成假教师了哈，这个很危险哈。魔鬼非想要这个摩西的尸体呢，为了引诱以色列百姓，会怎么样？如果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看到摩西的尸首以后，他们会怎么样？想一想中国的习惯哈，这个帝王将相的话都有皇陵，对不对？最大的秦始皇陵哈，这规模多么大哈，现在还在挖，还挖不出来。还有呢，如果是佛教呢？佛教的那些高僧过世以后呢，给他们怎么样啊？塑金身哈，留作纪念啊，供人瞻仰啊，最后呢，膜拜哈。变成一个偶像，那这点是，所以上帝不把摩西的尸体给他们。当然，天使长呢，米迦勒呢，就跟这个魔鬼争论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是不是真的呢？这件事情是从希伯来人的他们的伪经当中出来的，不一见得是真的。但是他们讲的这件事情后面的含义呢，却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他们。这个魔鬼啊，他看见上帝做了这个决定呢，他不满意。上帝，你做这样的决定不太合理吧？你怎么能让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呢？天哪，这太残忍了啊！我来做件好事吧啊！米迦勒又怎么说？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很过分的。上帝说了，不行就是不行。真理说不行就是不行，那你要怎么样呢？但是米迦勒在跟魔鬼争辩的时候呢，米迦勒是完全站在上帝的立场的，但是米迦勒却没有用一句毁谤的话来责备这个魔鬼啊。魔鬼做的是件很坏的事情，但是米迦勒却没有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啊：“上帝责备你吧，上帝来说你吧。”就到此为止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天使啊， 天使有更大的力量和权能，但是却不在主面前控告他们。控告谁？控告这些假先知。不会这样讲啊，举个例子啊，哎，这个人，这个假先知真该死啊，这个假先知真不像话，天使都不讲这样的话，那我们呢？我们当然也不能讲。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什么样的样式？是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好叫我们承受福气啊。口不出恶言是很重要的，连恶言都不能出，那毁谤众尊荣者的话能出吗？不能啊。但是这些假教师他却敢讲，这假教师这个胆大任性啊，就到了这个地步。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还有很多人听他的，怎么可能啊？当然可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假教师一定会灭亡的理由在哪里呢？彼得讲了四点啊。第一，他们是没有理智的人，没有理性的人。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拿这个动物来做比较啊，动物是没有神的形象的。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有很多很多，但是神的形象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理性。神会思考，神会思辨，神会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就是我们人也会这样想，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跟动物是不同的。动物不会想说这件事情符合道德吗 ？No， 他们不会想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他们好像有一些很有趣的感情啊，他们也会讨人喜欢的啊，等等啊，但是他们不会像人这样来思考这个宇宙万物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不会想这个问题的。那我今天吃一条鱼，明天是两条鱼，后天是三条鱼，到底符不符合道德标准啊？等等啊，我丢垃圾的，他们不会想这个问题的。我去想上厕所的话，是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啊？他们也不会想这个问题。这个只有人才有，但是这些假教师呢，彼得就说这些人就好像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一样，没有理智的动物一样，他们随从自己的本性啊，就乱来了，所以呢就必在他们的灭亡里面就被毁灭了。那第二呢，他们毁谤真理哈，毁谤真理，讲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啊，他们要得这个行不义的酬劳，要得酬劳，因为他们都是贪婪成性的人，想从别人那里得好处。既然在基督教里面当老师，别人都尊重他们，还听他们的话，好像工资也不错，那我也去当牧师好了。他没有想到，当牧师不是给自己做事啊，是给上帝做事。意思就是说，当牧师是要为真理服务的，真理不仅给你福分，真理还审判你。所以耶稣讲嘛，他说我不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我的道会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真理一讲出来就不能收回去了。真理说不可杀人，那杀了人受审判啊，就这样。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能恨人啊，恨人就跟杀人一样啊，糟糕了啊，更厉害，要求更严格。因为教师是上帝的代言人啊，当教师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上帝的权威就在这个教师的身上，不能滥用的。摩西随便一个动作啊，他就不能迦南地。而且摩西死的时候呢，圣经上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没有花而没有聋，身体健壮。这话什么意思？这话不是说人的寿命要到120岁，拜托啊，这话意思是说，他到120岁就死了，但是他的身体是完全健康、完全健壮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自然死亡的。他本来不应该死的，他也不需要去死的，但是他却死了，什么意思？他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因为他身居高位，他位置越高，他犯的这个哪怕是一点点的小错误，他的影响力、破坏力会更大，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假教师他就不明白这些事情啊，他们受伤害，就是他们受刑罚的意思啊， 因为他们自己行不义的丑陋，就他们所在世上所得的这些东西啊，最后都成为什么审判他们的缘由，就好像一个人天天在家里面积攒这个金银呢，堆得像山一样高，有一天忽然地震了，如果是纸币的话呢，还不会压死他，但是是金银呢啊，那么多啊，他就被这东西压死了，就是这样。白天纵情为乐啊，他们是污点啊，瑕疵，和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纵情于自己的享乐啊。所以很明显，彼得是在描绘当时教会的一些假教师的现象，他们让很多人呢，就沉迷在自己的这个肉体和情欲当中，然后他们还以为是在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就这些呢，他们就从这些人的享乐当中呢，他们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些就成为他们的枷锁，成为审判他们的这个刑具，就是这意思啊。所以假师父是必然灭亡的。那假师父他们没有理智，毁谤真理，行不义，引诱和贪婪，他们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离弃正路了。这里面彼得举了这个先知这个巴兰的这个例子，说他们离弃正路走入歧途，跟从波索尔的儿子巴兰走同一条路，这巴兰是贪爱行不义的酬劳。那当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所以 这巴兰先知啊，他觉得哎呀，这个我来咒诅这些人就能得好处，他就去了。但是上帝明明告诉这个巴兰说你不能咒诅，你要祝福这些人啊。结果他一看到这以色列民来的时候，他还真的开始就说出祝福的话了啊。但是那个他的王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啊，他说我花钱请你来是要你咒诅他啊。那个时候他们很注重这个先知的这个口中的能力啊，讲祝福的话呢就等蒙祝福嘛，讲咒诅的话呢就是先知嘛啊，这有超自然的力量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啊，他们就蒙受咒诅，给他们带来坏运啊，带来霉运啊。那巴兰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的，因为第一次他开始看到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说咒诅的话的，但是他被上帝的灵所感动，他讲出祝福的话来。啊，那这是国王那个这个王一看怎么办？哎，巴兰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来，再多给你点钱吧，就给了好多钱给他。那巴兰一看，哇，这么多钱，太好了啊！所以这巴兰他就是贪爱这个不义的酬劳啊，甚至他骑着驴过的时候啊，天使这个灭命的天使啊，就都已经站在路上了啊，把剑都拔出来了。然后那个驴子都看见了，驴子看见以后就不敢动啊。刚才我们看到说这个那个动物是没有理性的，是没有理性，是没有理智的。但那种情况下，连动物都看见上帝的这个动作了，所以他不走啊。不走的话，巴兰很生气嘛，你这个驴子怎么不走呢？不听话啊。结果没办法啊，这个驴都开始说人话了，他说不能往前走啊，在前面有个灭命的天使啊。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在形容啊，这些假先知啊、假师傅，他们连一个动物都不如啊，就是这样。那彼得就用这个例子来讲，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好像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一样。但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看见上帝的使者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的。巴兰什么都看不见啊，因为他的眼中啊，看的都是那些不义的酬劳。那就是这样子啊。彼得讲了这么多，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假师父的几个特点。第一呢，他们喜欢放纵肉体的私欲，他们喜欢贪爱今生的这个利益。第三呢，他们不真正认识上帝的路，但是他们为了得利呢，他们就随便曲解上帝的话，为了讨好人。所以很多人听了以后呢，啊，不错不错不错啊，就鼓掌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是需要啊有上帝的祝福的，这个上帝的祝福呢，让我们事业成功，让我们家庭美满，让我们财源丰盛，这叫做丰盛啊。可是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人的丰盛不在于家道丰富，正好是反的。而我们跟神求的时候，我们日用的所需，上帝就赐给我们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丰富，让我们足够，但是不会让我们贪婪。耶和华所赐的财富不会使人加上忧虑，不会说上帝今天给你这么多啊，你说上帝我还要，又来了，越要越多，越来越多，你钱财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哎呀，我怎么理财呀？这个我的公司交给哪个儿子来打理呢？这个遗产要怎么分配呢？这些就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财富是不添加任何忧虑的，也不会不够用的，免得我们贪婪。所以在诗篇里面就有一句诗人这样讲啊，说神啊，你不要给我太少，免得我就去偷盗，这个污秽你的名啊，也不要给我太多，免得我自己得意哈、啊、就忘记你。所以凡事都是要有一个限度的。但是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态度，这也是基督徒在这世上所生活的一个原则。这些世上的这些财物，这些世上的这些东西呢，是给我们来用的，但我们不能被他们所控制。如果我们被这些东西所控制的话呢，就会变得跟假教师一模一样。这个假教师的这个性情呢，就因为他们心中这个贪爱的这些世上的这些物质性的内容，他们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这里面这个彼得来形容这些假教师的这些性情啊，说他们是这个无水的泉源呢，是暴风吹动的雾气，有黑暗的幽冥存留等着他们，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在黑暗当中，但是他们觉得没有啊，我看得很清楚。他们说虚妄夸大的话，用肉体的私欲和淫荡引诱那些确实脱离错谬生活的人啊，很有意思啊。那些确实脱离错谬生活的人是什么？真正跟随神的人。真正跟随神的人的话，他会被这些事情所引诱吗？当然会。要不彼得为什么讲这些话呢？我们都是跟随神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怎么还去跟随那些东西呢？很简单，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两个律吗？保罗讲得很清楚，肉体的律和上帝的律。但是上帝不会强迫我们说上帝不会控制我们说把这个肉体的律拿走，没有，上帝说我都留在那里，你们自己来做决定，你们自己要用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归向上帝，常常敏锐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什么？圣灵当然用圣灵是真理的灵啊，圣灵用真理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来顺从他。这个我们就依靠这个力量来胜过这个肉体的这个私欲。但假教师他用就用那些他们觉得好的东西来引诱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怎么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当然不能听从，我们当然要努力的把重心放在神的话语上。当你心里有挣扎的时候，当你心里觉得有点难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力都放在上帝的真理的里面，就是放在圣灵的里面，这样才可以。那假教师是不是这样的？假教师正好相反，他们应许给人自由，自己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什么东西制服呢？他就做什么东西的奴仆。这一点的话是跟保罗所讲的是对应起来的。保罗说了，做罪的、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那我们是要犯罪呢，还是要做义呢？跟随上帝的义的人呢，他就是做义的奴仆。是要做义的奴仆，还是要做罪的奴仆呢？就是说你要被哪个所制服一样。你服在罪的里面，服在私欲里面，你就是他的奴仆了，被他牵着走了。但是你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你服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呢，你就是义的奴仆，就往上帝那边走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这边下了个结论的啊，那如果他们因为认识我们的主 救主耶稣基督可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啊，所以他们有机会认识的，他们是完全有机会认识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讲在众人的面前他怎么可以给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呢？他们是有机会认识，但是他又被缠在其中，被这些污秽制服了，他们幕后的情况呢，就比以前更糟糕了，因为不义的钱财，包括他们放纵这个肉体的私欲，最后都成为他们审判他们的理由，所以他们的情况呢，就比以前更糟。所以认识上帝呢，是不是好事呢？是好事。认识上帝是不是也是危险的事情呢？其实认识上帝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谨慎。那最后呢，这个彼得还继续来讲啊，他们愿意做败坏的奴仆，他们违反上帝的诫命啊，他们认识了义路，却又背弃给他们的神圣诫命，因为神的命令对他们来讲遵守起来太困难了。你说对啊，对啊，神的命令遵守起来确实很困难。No， 不是哈，你看约翰一二三书哈，约翰讲了一句话，他说。何况神的命令又不是难遵守的，你说保罗明明很难遵守吗？肉体的情欲啊，这个上帝的律啊，在里面交战很痛苦，对不对？是很痛苦啊，所以怎么办？就随从私欲吧啊，更痛苦，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候要随从圣灵，随从神的话，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上帝的事情做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但是做和不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这件事情上帝是把他这个选择权呢放在我们这里，上帝希望我们主动来遵循神的话语，而不是被迫的遵行。被迫的遵行你就没有自由了，被迫的遵行也不是真心实意的啊，是虚情假意的啊。所以贾师傅他们认识了义路，却又背离神的诫命，他们觉得第一好难遵守啊，不想啊，还是顺从自己的私欲比较好啊。结果彼得说，还不如不认识的好，因为他们会得到这个双倍的这个刑罚。那他们的情形呢，就像俗语所说的，这个狗转过来又是自己吐的，猪洗干净了又到污泥里去打滚。那这句话是从这个箴言26章里面出来的啊。箴言里面说，这个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是他反复做这个，他反复重复这个同样的错误啊。别人看出来很笨的，他做完了以后，他觉得是很笨，是很笨，下次还做，为什么呢？他觉得不错啊，就好像狗又转回来吃自己的东西一样啊。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他们到底是真的认识还是假的认识啊？其实啊，他们并不是真的认识。真的认识会像保罗那样，他面对这个选择的这个难处，但是他决定说，那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胜有余了。因为保罗他之所以难受，是因为他要去胜过这些内容，但是他靠着自己，他胜不过去。他靠着自己的话，他就发现，我靠我的毅力呢。这一次过了，下次不一定过，每次都这样，反反复复的，好难受啊！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哦，我懂了，懂了，我不能靠我自己的想法，我不能靠我自己的意志力，我要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让我们来遵行。我们只要靠着圣灵去遵行，依靠圣灵所讲的上帝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去遵行的时候，那些肉体的私欲就很容易制服了，就得胜有余了。不仅是得胜，还有余呢。意思就是说，轻轻松松的可以胜过。所以，约翰在三书里面讲到说，何况神的诫命又不是难遵守的，神的诫命其实不难遵守，但是要不要去遵守呢？有的人就觉得很困难了。那今天我们看了这个贾师傅的种种的表现和这些性情，彼得讲了整个这一章啊，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看清楚他们的表现，明白他们的本质，绝对不要跟随他们，不要做这个愚妄人。 要好好的认识上帝。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两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刚才说了，从上古时代开始，这个天使犯罪了，上帝就把他们拘禁在幽暗当中等候审判。那现在还有没有魔鬼了？天使犯罪就是魔鬼嘛，对不对？既然天使犯了罪都被囚禁在无底坑的里面，那现在就没有魔鬼了吗？No, 现在当然还有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天使都被囚禁的。比如说撒旦就没有被囚禁的，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嘛。在约伯那个时代，他还跑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还问他呢，哎，你到下面你在干嘛呢？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啊，看见你的仆人约伯啊，如何如何如何。于是这个约伯就受到了试炼啊等等之类。这不是所有的天，不是所有的犯罪的天使啊，就是魔鬼都被拘禁的。耶稣那个时代呢，不是还有很多鬼附在人的身上吗？那耶稣就把那些人赶出来。那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不也有一些卖偶像的那些异教的那些人身上不也有鬼吗？啊，比那个保罗也把他们都赶出去。那现在有没有呢？当然有。甚至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到最后的末日的最后那个战争出现的时候，最后呢三年半那个魔鬼的工作会完全的显现出来。所以有一部分被囚禁在无底坑当中，有一部分还在地上，还在灵界啊，他们有一定的活动的范围，但是他们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你说上帝就把他们都囚禁起来不就没事了吗？ No。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我请问人犯罪是因为有魔鬼的引诱，还是因为自己犯罪？哦，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啊。我们说最开始好了，亚当夏娃犯罪的原因是因为魔鬼的引诱吗？你肯定会说，对啊对啊，魔鬼引诱他们才吃嘛，魔鬼不引诱他们可能不吃哦。不对，伊甸园里面记载了这个事实没有错，魔鬼去引诱亚当夏娃，但是亚当夏娃有没有能力拒绝呢？他们有能力拒绝的，但是他们没有拒绝。没有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个人被引诱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所以真正使人犯罪的是私欲，不是魔鬼。所以你把魔鬼除去以后，人就不犯罪了吗？ No， 不是的。那如果说是魔鬼引诱人犯罪，人在犯罪，那魔鬼犯罪是谁引诱他呢？还有魔鬼的魔鬼吗？那魔鬼的魔鬼在犯罪，还有什么魔鬼的魔鬼的魔鬼在引诱他吗？ 就没完没了，不对了吗？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他是说谎者，他从起初就说谎，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这罪犯罪是出于自己的，人自己的私欲。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有命令说这个不可以吃，那些都可以吃，所以是一半一半。亚当夏娃他们可以决定说是吃还是不吃，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个新生命在里面，有一个旧生命也在这边，都同时存在。我们可以决定说我们顺应圣灵的带领，我们还是这个顺从自己的私欲。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魔鬼引诱啊，所以就人才犯罪。那不是，人犯罪是出于自己，魔鬼犯罪也是如此，就是这样。所以现在魔鬼还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不需要把他们拿掉，上帝把新的生命，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可以抵挡这些事情的，这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不用担心魔鬼啊，不用天天想着魔鬼，天天想着上帝就对了。第二，刚才是经文说到这个假教师，他认识义路，他有得到救恩吗？没有得到救恩，他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因为真正的得到救恩呢，他是一定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悔改。耶稣讲得很清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并不是说哎，我做了错事了，很抱歉啊，不是这样的，这只是后悔而已。重点在后面那个改， 悔改的意思是说，我从这个道路上回转，转向正确的方向，而且一直走下去。啊，这样的人是真正得到救恩的人。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他会这样做，他不会反反复复的。虽然他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啊，他会可能走弯路，他可能会停滞不前，他可能甚至摔倒爬不起来啊等等，但是他不会偏离这个道路。而这些假师傅呢，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上帝的救恩，他们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们只是因为为了得到好处而跟随上帝。所以当这个面对私欲和真理的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私欲，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救。而真正的得救的人呢，因为有神的灵在里边，他会在顺从肉体的私欲这件事情上，他会非常的痛苦的。虽然他会跌倒，但是他会痛苦。但是这些假师傅，你看，轻蔑主的权威，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引诱别人去做，贪婪成性，喜欢不义之财，一点难过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们不是重生得救的。但是他们的外表呢，确实被包装得很好，就好像现在也很流行的，这个市场有很多的异端的啊，他们的行为也真的就很好，但是他们却是假的，他们却是灭亡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那希望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啊，也走我们的义路。好，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面。那下一周，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啊，请问你如何抵挡这个假师傅的引诱？还有你如何认识上帝的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借着彼得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分辨你的话语，能够分辨那些假的教训啊。愿你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要随从你的真理，常常，跟随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啊，让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成为你那美好的见证，不仅自己的生命得到造就，也可以照亮啊这个世界，照亮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继续来带领我们，继续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尊主为大，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做你那荣耀的器皿。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